接下来要讲到第二章，在这个前面所说的九种相里边啊，我们在这一部分内容要讲的是自性界。所谓自性界，就是菩萨界，它的自体，它的内涵。我们了解菩萨界它的自体，它的内涵到底有哪一些特点，由哪几个方面组成呢？我们通过这一部分呢去了解，就是作为这个菩萨界的它的内涵的认识。云何菩萨自性界？什么是菩萨界的自性？这个自性就是自体。我们知道，在这个讲到这个唯识啊，讲到每一个法，尤其我们学过白法的时候，我们学每一个法，它都会讲到这个法它的体、它的用、它的自体、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么同样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菩萨戒，菩萨戒它的自体、它的内涵，我们又怎么去认识呢？那么下面就告诉我们，未若略说即四功德，就是如果简单的说这个认识这个菩萨界的字体啊，它既备有四个要素，具备有四个要素。当然这个要素它不是一般的要素了，它是一种善的，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菩萨道修行的这样的要素，所以叫四种功德。功德就是由这个善的要素，它能够这个帮助我们成就功德。当知四名菩萨境界，通过这个四个要素来认识菩萨界的内涵，那么这个就叫做菩萨的自性界。何等为四？到底哪四种因素？到底哪四种因素？一，从他正少；二，善尽意乐；三，放以凡境；四，身境专念，无有违犯。就是菩萨界的内涵是由这个四个方面组成的、构成的。第一，从他正少，从他首先是少界，菩萨戒的第一步就是少戒。少戒呢，通常的情况下就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菩萨和尚，就是少戒师，需要有一个少戒师来，就是少戒，正式的少戒。当然菩萨戒也可以自是少，但是这个是在没有少戒师的情况下，如果有少戒师啊，那就是一定要从他正少。那从他正少，这是我们成为菩萨，这是我们活得戒体的一个根本条件。 一个根本条件，这是第一步。二，善尽逸乐，就要善尽逸乐。善尽逸乐呢，指的就是作为我们少戒的人，我们在少戒的当下，我们的用心，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心？这个心呢，必须是善尽逸乐，是善的，是清净的一种意愿。当然我们在少戒的时候通常是包含着，首先我们是对这个戒，对这个菩萨戒，对这个菩萨道记住信心，要记住信心，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记住没有染污的信心。同时呢，我们要发心，也就是我们要确认以这个无上菩提为目标，我们要以利益一切众生作为我们的目标。那么这种正确的发心也是我们佛的戒体的根本条件。所以这个善尽逸乐应该是包含着我们对大乘三宝的信心，以及呢我们在求受菩萨戒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这种崇高的一种意愿，崇高的一种意愿，就是包含着发心这样的一种崇高的意愿。那么这种意愿和发心必须就是一种善的清净的，那么这种崇高的意愿，这种对三宝的真切的信心，以及就是发心菩提心，这是我们佛的戒体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所以这是第二个因素，就是善尽的逸乐。逸乐就是一种意愿。三，放以凡境。我们受了戒之后，就是持戒。但作为我们凡夫来说，我们无始以来的这种贪嗔痴慢疑，等等，它会使我们难免啊不换戒，还是会换戒。那换了戒之后呢，需要通过如法的忏悔恢复清净。换戒就是我们的内心被烦恼给染污了，被贪嗔痴给染污了，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忏悔，忏悔就是忏悔则清净，忏悔则安乐。所以放以凡境，换了之后通过如法的忏悔，然后再让我们的这个菩萨的这个身份恢复到一种清净的状态。四，身尽专念，无有违犯。这个是就是第四点。第四点就是我们受了戒之后，我们要做到保持不换戒，要不换戒，要认真的去持戒。怎么样认真的去持戒呢？就是要身尽专念，要身尽专念啊。身尽就是对这个戒啊，就是有一种 最尊重、最恭敬，就对这种戒能够升起一份非常的尊重、非常的恭敬之心。就是你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你有了，如果你对戒有了这样的一份极为尊重、极为恭敬啊，极为重视啊，那么你从少戒开始啊，你就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持戒的正念。持戒的正念，所谓持戒的正念呢，就是我们受了戒之后，我们不断的去串习，去熟悉这个从三际境界到四众四十三轻的这些条文，然后通过对这些条文的熟悉之后啊，你每天都能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你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能够从一开始你就能够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这些戒的规范上，处处能够用这个菩萨戒的内容来要求自己。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就能做到深静专念，那么就会无有违患，就不会违背，一条都不会违背。那么这个四点就是作为告成菩萨戒的四个部分的内容，四个部分组成，四个部分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了解菩萨戒的内涵应该要从这么样的四个方面去了解。接下来讲的是功德所作，就是以上的这个四种内涵，这个是菩萨戒构成的四个元素，对于我们菩萨戒的修行、菩萨戒的实践，它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说它是功德？为什么说它是四种功德？它对菩萨戒的实践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下面讲第二点，就是功德所作，它的作用，它的作用究竟在哪里？由诸菩萨从他正少故，以所学戒若有违犯，即外观他，深深愧耻。首先我们讲这个四个元素的第一个，就是由诸菩萨从他正少，菩萨少戒，所以首先要从他少，我们需要有一个戒师，包括我们还要祈请十方诸佛菩萨、十方三宝证明。那么有戒师、有诸佛菩萨证明和没有戒师、没有诸佛菩萨证明啊，这个戒对你所产生的这个力量，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菩萨少戒从他正少，从戒师、从诸佛菩萨少戒证明，以所学戒若有违犯，对他所学习、所修学，学就是修学，要实践的、要学习、要实现的、实践的这些菩萨戒的内容，若有违犯，如果不小心犯戒的，或者说呢，战胜不过烦恼，结果犯戒的，那这个时候即外观他，深深愧耻。那这个时候呢，他想到了戒和善，想到了佛菩萨、十方三宝的证明，他内心啊就会升起 深深的这种惭愧之心，升起深深的羞耻之心，羞耻之心。那么这个就是有外在的力量，有外在的力量啊，对我们产生了一种这个作用。接下来，由诸菩萨善尽意乐故，以所学戒，若有违犯，今对自故深深禅修。那么菩萨因为他在少戒的时候是以善尽意乐，这个善尽意乐也就是包含着他对三宝的十方三宝的这种信心，以及呢这个他自己所发起的这样的一种崇高的愿望，要追求无上菩提，因为自己对自己是有标准的。当你发心的时候，当你真正发起菩提心之后啊，你对自己的是有定位的，你自对自己是有标准的，你自己是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一个人对自己没有定位，没有标准，没有要求，那就比较麻烦了，那就是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上哪里。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就是缺乏关于做人的这样的一种标准定位要求，所以每个人他可能都会随着自己的需要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没有标准，他就很难升起这样的一种羞耻之心啊，就不会有羞耻心。那么现在呢，我们作为菩萨行者啊，他选择了发菩提心，他对三宝具足信心，他选择了发菩提心，他对自己的人生他已经有了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呢，那就是要走上生命的觉醒之道，那就是要以无上的菩提作为自己生命的目标啊。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之后啊，以所学戒若有违犯，他所学的戒律如果有违犯违犯戒，如果一旦就是被那一种无明或者被那些烦恼就是战胜的时候犯戒了，即内自故生起禅耻，那么他就会想到自己的发心，想到自己的定位啊，他就会升起深深的羞耻之心，升起深深的羞耻之心。那么这个定位呢，这样的一个善尽意乐啊，对自己在持戒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啊是非常的重要。下面，由诸菩萨依诸邪处放以凡境，深净专念，初无为犯恶因缘故，离诸恶作。如是菩萨从他正少善尽意乐为依止故，生起惭愧，由惭愧故能善凡夫所少思罗，由善凡夫所少戒故，离诸恶作。那么我们前面是介绍的两点，就是作为能少的菩萨少戒的过程中的这个两个因素对这个持戒修行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要讲到的是，要介绍的是后面的两个因素，它对持戒修行过程中的重要性。由诸菩萨以诸邪处放以凡境，深净专念，初无为犯恶因缘故，离诸恶作。因为菩萨对那些邪处，他所要遵循的邪处，邪处就是这些戒相，戒相就是邪处，就是邪起的处所，就是这个，就是邪起的这个规范，标准。 所以菩萨戒的规范标准就是菩萨这个要学习的内容，所以称为学处。那菩萨对于他所要修学的这个这些规范这些行为准则，他能够放以凡境，他一旦违背了这些准则，违背了这些戒相，他就能够放以凡境，就能快速的忏悔，忏悔了之后就能够恢复他的清净。身净专念无违犯，同时呢对所受的戒律能够深深的尊重恭敬啊，让自己对戒律能够保持正念不违犯。那么因为这两种因缘啊，所以能够使得菩萨啊能够离诸恶作，离诸恶作就是远离恶作，恶作也就是远离犯戒了，恶作就是这个犯戒，就是一种犯这些轻戒，都是属于恶作的范围。恶作就是一种这个恶，就是不善，不善的行为，就是犯戒的行为，就是当然这里面还有故意的成分，还有故意的成分。那一个人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能够就是重视戒，保持对戒的正念不犯戒，那另外一方面犯了能够随时忏悔，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每一种行为啊，它都是在一种串习中积累起来的，比如贪嗔痴杀盗淫妄，它都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力量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的人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爱好，因为他们没有戒，他们就会纵容着自己的欲望，当他在纵容自己的欲望的过程中啊，他的这种不善的串习啊就会得到疯狂的增长，最后他们就会形成了各种这个不善的串习。那么作为菩萨行者来说呢，就是说一方面他犯戒了之后，他会立刻的通过忏悔，忏悔就是意味着他的这种不善的力量不要在他的内心形成一种积累，因为这种积累积累了之后，他就会形成一种心理力量，而这种心理力量啊，他将会推动着他未来会不断的去犯戒。我觉得这个是忏悔的一个方面的作用。那还有一个方面的作用呢，就是我们犯戒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会就是一方面我们保持这种持戒的观念，一方面我们犯戒的我们能够忏悔。事实上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是在让我们内在的这个戒体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因为你能够知道这个，你能够让自己不要犯戒，能够阻止这个犯戒的行为，其实这是有戒体的力量在作用的。戒体就是凡非止，当我们不断的在使用内在的这种凡非止恶的力量的过程中，这个戒体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但这种戒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我们就会越来越不容易犯戒。所以这里说到菩萨因为这两种因缘啊，他就能够离诸恶作，离诸恶作就是远离这种犯戒的行为。如是菩萨从他正少善尽意乐为一止故， 身起惭愧。菩萨因为从他正少，就是从戒师佛的戒体跟戒师少戒，同时呢具备这种对三宝的信心发心，正确的发心，崇高的意愿为一子，因为有这个两个条件，具备这个两个条件去少戒，为一子。那么当他一旦有所犯戒的时候啊，他就能够升起惭愧，所以羞耻心惭愧心的产生，就是离不开前面的这个两个条件，由惭愧故能善少护所少施罗。因为惭愧心，因为有羞耻心，所以就能够善，就是能够如法的去少护自己所少的戒。所以羞耻心是很重要啊，羞耻心是善法，是善法升起的基础。我们这个儒家也是认为人要有羞耻心，所以人才会跟禽兽不同，人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我们佛法认为呢，一个人有惭有愧呀，则有善法，若无惭愧，那跟禽兽就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这种羞耻心啊，是我们能够升起善法，能够这个使我们保有人的身份，或者我们做好菩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因为有了羞耻心，那么我们才能够认真的去实行实践我们所少的戒，由善凡夫所少戒故离诸恶作。因为认真的凡夫所少的戒，努力的实践所少的戒，那么这样呢就能够离诸恶作，要远离一切恶作，就是所谓恶作，就是远离一切犯戒的行为。那么下面又于世中从他正少善尽逸乐，此二是法，犯以凡尽，身尽专念，无有违犯，此二是前二法所引。那接下来就是说明这个事，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菩萨戒的内容啊，有四个因素构成的。那么这个第三点呢，就是要说明这个四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又于世中从他正少善尽逸乐，此二是法。这个四个因素里边，从他正少和善尽逸乐这两个呢，就是属于少戒的法。所谓少戒的法，就是我们在少戒的过程中应该要具备的这种这个内和外的因素，就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我想到的这个，我们学习行识操的时候，讲到这个少戒的条件，能少有五，所少有六，发心起戒，心境相当，事成就近。那其实这里边这两句话里边啊，就包含着能少和所少。从他正少，其实这个指的就是这个所少外在的因素。善尽逸乐，这个是能少，就是少戒的人自身要具备的这种心理因素。当然我们讲到少菩萨戒比少比丘戒啊，它一定是简单的多，相对来说会简单。所以此二是法，所谓此二是法呢， 这个两个内容就是在少戒的过程中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具备的条件。放以凡境，身境专念，无有违犯。这个此二是前法所引啊。犯了戒之后要忏悔，恢复清净，以及呢能够对所受的戒身境专念，不违犯，就是重视，不违犯，尊重，不违犯。那么这个两个内容是前二法所引，是前面是建立在前面的两个因素的基础上，因为你受了戒才谈得上持戒，才谈得上犯戒之后要忏悔。如果没有前面的两个条件，那么后面两个也是不存在的。四，又一世中从他正少善尽意乐，身尽专念，无有违犯，由此三法应知能令不毁菩萨所受利于。犯以凡境，由此一法应知能令犯以凡处。这个第四点叫做得速决定，就作为菩萨戒，它为什么讲由四个因素组成呢？菩萨戒的内涵由四个因素组成呢，这个四个因素啊，它就能够完整的表达了作为菩萨戒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不需要多也不能少，所以叫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叫得速决定。为什么就是这个这一条是要解释这个道理。又一世中从他正少善尽意乐，身尽专念，无有违犯，由此三法应知能令不毁菩萨所造境界。在这个讲到四个因素里边呢，有三点，第一个是从他少，第二个是善尽意乐，第三个就是身尽少了戒之后，然后就不违犯，对戒律极为重视，保持正念，不犯戒。这个三点啊，如果一个人你受了菩萨戒之后，你具备了这样的三个因素，这个三个因素都是如法的，那你就能够做到不犯戒，就你就能够做到你受了戒之后啊，你就不再会毁坏这个菩萨戒。那犯以凡境，由此一法应知能令犯以凡处。当然一个人你要能够做到彻底的不犯戒其实是不容易的，那万一犯了怎么办呢？犯之后要忏悔，恢复清净。所以说有了这个犯以凡境这一法，那我就会对这个犯戒的人找到了一条出路，这个出路也就是忏悔，因为忏悔所以就能够恢复到这个清净的身份，菩萨身份，要恢复到用清净的菩萨身份。所以由此一法应知能令犯以凡处。那么以上这个第一节的内容主要是讲这个自性戒，就是作为菩萨戒它所具备的，它的内涵所具备的四个元素。那么接下来第二节就是讲一讲菩萨戒的殊胜，殊胜就是利益，它的殊胜在哪里。这个殊胜呢也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四个方面来说。一，妙善，如是菩萨即是功德自性施罗应知即是妙善境界。 正少随学，能令自他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民世间诸天人等令得益利利益安乐故。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称赞这个菩萨具备这个四种功德的戒，具备完整的具备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四个元素构成的这个菩萨戒啊。那么这个戒呢，应知即是妙善境界，它是妙善境界，不是一般的戒，它是妙善境界。妙何以为妙？何以为妙呢？因为这个戒能够帮助我们远离自他的忧恼。我们讲斯罗戒就是斯罗，斯罗斯罗什么意思啊？清凉，所谓清凉就是远离热恼。那声闻戒都有远离热恼的功能，那菩萨戒的这种远离热恼啊，它的这个功用就更大了。因为声闻戒只是舍利戒，而菩萨戒是三际境界。所以菩萨戒呢，不仅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热闹，同时也能够让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也能够远离热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菩萨戒真是妙啊，妙啊，妙。然后就是善，菩萨戒一定就是善的，是善的戒，因为它能够升起种种善行。那么这样的一种戒呢，叫做妙善境界，也就是又妙又善啊。正少随学，能令利自他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戒，首先我们能够正少，就是如法的去少，如法的去少菩萨戒，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菩萨戒的利益，那利益之后我们就要去如法的去少戒，就是正少。那少了之后呢，关键还要随学，要跟着去学习，是按这个菩萨戒，所以要随行少戒，持戒少戒，活在戒体，然后就是要随行随学，这个很关键，这个很关键。所以要正少了之后要随学，随学就是按这个菩萨戒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规范，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菩萨戒就是打造菩萨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打造菩萨人格的规范，就像比丘戒是打造比丘人格的规范，沙弥戒是打造沙弥人格的规范。那菩萨戒呢，就是打造菩萨人格的规范。那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合格的菩萨？那就是菩萨绝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有行为规范的，你要符合这个标准，你才能成为一个规范的菩萨，合格的菩萨。那么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戒，正受就是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戒，以这个确认，以这个菩萨确认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菩萨行者，然后用菩萨的行为来规范自己。那我们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能利自他利益安乐无量众生，我们就能利益，首先能够利益自己，然后呢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因为我们菩萨戒，菩萨戒是三际境界，舍利益戒，舍善法戒，它的重点是在利益自己。劳逸有情戒，它的重点是在这个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菩萨戒的实践呢，就能利自他，可以利益自己，也可以利益他人，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可以 因为菩萨嘛，发菩提心嘛，发菩提心它是以利一切众生作为所缘对象，所以当我们在持菩萨戒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利益安乐，一方面给无量的众生带去利益，那同时呢，也能够给无量的众生啊带去安乐啊，带去安乐。那么这种安乐，那就是这个利益啊。当然，这个利益也有两种，安乐也有两种。这个利益呢，这个有暂时的利益，有究竟的利益。如果引导众生走上这个人天善道，那么这个就是暂时的利益。如果引导着众生走上解脱，走上无上菩提，那就是究竟的利益。从安乐的角度来说，我们引导众生就是获得人天果报，这就是暂时的安乐。如果能够带领着众生这个走上涅槃之道，成就无上菩提，那就是究竟的安乐。所以正少随学啊，就能利自他，利安乐无量众生，能给无量的众生带去利益，带去安乐。哀悯世间诸天人等令得义利，利益安乐故。同时呢，也能够哀悯世间上的六道中的一切众生啊，天啊，人啊，六道中的一切众生，给他们带去种种利益和安乐。所以这个是第一，就是这个戒它是妙善境界啊，妙不可言，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利益，这么大的安乐。二，讲的这个第二个这个戒的这个它的特征，就是第二个就是它的好处。应知即是无量境界，摄受无量菩萨所学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菩萨戒三际境界，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具备这个四，就是四个要素构成的这个自信戒啊，这个自信戒就是这个四点啊，它就是它蕴含着，它包含着无量境界，所有的一切戒都没有离开这个内容，它可以摄受无量菩萨所学。所有的菩萨所遵循的戒，就是都没有离开这些内容，都没有离开这些内容。应知即是饶一切有情境界，现前能作一切有情利益安乐。那么菩萨的这个戒三际境界啊，这个具备这个四个因素组成的这个菩萨戒，它呢能够饶益一切有情，能够给一切众生一切有情，现前能作一切有情利益安乐。就是这个菩萨这个受持这个菩萨戒，他在现前现实的当下，他就能够给一切有情啊带去利益和安乐。那么关于怎么带去，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解释了，因为他能够给一切有情带去利益安乐，所以说这个是属于饶益一切有情的境界。所以菩萨戒也是饶益一切有情的境界。那声闻戒呢，可能就会偏向于自我解脱的戒律。菩萨戒呢，它是属于饶益一切有情的境界，因为能给一切有情带去利益和安乐。第四个殊胜利益。应知即是能活大果 胜利境界，奢少随以无上正等菩提果故，是名菩萨自性界。就是讲到这个菩萨的这个自性界啊，那么这个菩萨的自性界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大果胜利啊。所以应知即是能获大果胜利，通过持这个自性戒，这个菩萨的戒，能够获得大果胜利。什么大果胜利呢？奢少随以无上正等菩提果故，因为通过持这个戒，它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无上菩提果，可以成佛。所以菩萨戒是可以帮助我们导向成佛的戒律，导向成佛的修行的戒律。那么这里讲到这个菩萨戒呢，就是有这么四个方面，有四个方面的殊胜，就是这个自性戒有这个四个方面的殊胜。四名菩萨自性戒，那么以上这个四点啊，就说明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四个元素，它所具备的，就是能够按这样的戒去实践，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得，就是妙善无量饶益大果胜利，这个四个方面的，就是利益。今天这个上午的讲座上课就到这里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